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以赛亚书。那今天是假日哈，其实大家可以很轻松在外面来度个假，但是呢，能够来一起来学习道理也是一件美事，因为主耶稣很忙的时候，他还带门徒到旷野歇一歇。那所谓的歇一歇，不只是肉体上的放松，而是在道理上互相的切磋，所以我们必要的时候就是说在道理上我们进一步来学习，尤其在这个末世我们对于真理要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宝贵的灵命才不会丧失，因为这个世代魔鬼的工作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先求自保，然后呢来保护我们全家人，然后来拯救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这个先知书是很重要的那我现在就来介绍这个先知书，这个以赛亚书它是以赛亚写的，但是很奇妙的这个先知比如说我在这里先知在760年他那个出生，740年你看20岁就当先知了，20岁。那他的工作他的预言呢，预言到什么，他的内容很奇妙。他可以从701年的时候预言到什么呢，到简单的说到这个世界末了。那他可以预言到这个波斯国我这里没有写到536年波斯国的古列王的出生，名字都讲出来在701年他就讲到哪一年，他当然不知道嘛，他是说古列要出生，100多年后的事情他知道。他甚至要讲那个以赛亚书的40章以后的背景，各位知道这个606年之前这个世界最强的国家叫亚述，亚述国，所以1到39章的背景是亚述。那个40章以后的背景是从606年一直到这个被掳之后，就536年主前那个是在40章以后的背景这个是巴比伦606年开始是巴比伦兴起。那一个先知他是在687年死掉，被听说被祭司把他祭死了，放在那个树里头被祭死的，他寻到了，他在这个时候死掉。那你看一个先知他能够在以赛亚书里头讲到536年古列要出生，有人就怀疑了，后面这个40章以后是不是以赛亚写的，他怎么能够了解以后的事情。其实这个神要预定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神都知道，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的。比如说以西结书里头提到那个巴比伦要去攻打什么，攻打这个犹大国的时候，那同时他要攻打亚门，那么呢那个时候他们还那个巴比伦还没去攻打以前就抽签那个请那个行邪术抽签神说巴比伦一定会抽到什么，先攻打犹大然后再攻打亚门。那时候巴比伦还没动兵神就已经知道他会抽签，并且抽到会攻打，先攻打耶路撒冷。很多先知书里头很多事情人不知道神都知道。所以因为 外面的学者他认为说以赛亚这个40章以后可能是第二个以赛亚写的，55章以后因为还讲到末后的事情，新约的事情，所以可能那个55章以后可能是第三个以赛亚写的。所以你们只要读其他外面的书他一定会跟你讲这个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但是我们教会的观点是什么，只有一个以赛亚。为什么，假如你们看新约圣经，主耶稣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绝对没有讲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没有，保罗也是没有讲他也是讲一个以赛亚。我们深信神的 全知全能，啊，绝对没有第一、第二、第三的，啊，这个大家要弄清楚，啊，所以这个很奇妙。他先知呢，从740年开始当先知，当时呢，犹大国，他是在犹大国当先知哦，不是在北朝、南朝犹大国，当时的当先知还有一个叫谁呢？弥迦先知，弥迦。以赛亚是在王宫当先知，因为他的背景哈，那个王朝是跟他有亲戚关系，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当先知，啊，在王宫当先知。弥迦呢，一般说是在民间呐，在一般百姓当中当先知啊，好，那他所以他的工作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啊，那再来呢，这个为什么他要来写？这个以赛亚书当然是出于神的启示，那神他要他做的啊，那个最主要是要告诉什么呢？告诉当时的百姓，神的国他发展的情形，让当时百姓要知道，你们应该要听神的话，要不然啊，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哦，当然神也预告以色列的事情，以色列北朝以色列在722年啊被灭掉，啊，那犹大国是586年才被灭掉，啊，所以整个事迹神了如指掌。你读到以赛亚书，读到后面这边到世界结束，整个以赛亚书很奇妙，啊，很奇妙。那第二个呢，从以赛亚书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律法跟恩典呢？在律法之下的百姓啊，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所以我说，你看北朝722年灭掉，南朝586被灭掉，神的国竟然亡国了。为什么？因为人在律法之下，要靠自己行出律法的义来，不可能了。所以神借着那个献祭，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要守神的话。但是真正能所生的话不多，所以时候一到呢，主耶稣降生了。在以赛亚书53章讲到主的降生，然后怎么样来为世人舍己，然后把人带到恩典当中，啊，而这个是在谈以赛亚书内容，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事情。那也从他们的灭亡，北朝跟南朝灭亡的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若是他的生活都是过着俗世的生活，世俗化的生活，绝对是到最后是得不到好处。所谓的世俗化就是离开神，悖逆啊，不敬畏神，不怕神啊，简单讲是这样，不怕神的人最后是一定是自讨苦吃啊。那敬畏神的神都保守，这是一定的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属灵属世的两个群体不一样。属灵的在旧约来讲叫做渔民，剩余的百姓，或是渔种，剩余的种子，这个观念很重要。每一个时代都有渔民渔种，这些就是敬畏神的，怕神的，啊，这些人得到神特别的恩待，啊，那再来呢，从整个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书里头，让我们了解神他当然关心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如同是众百姓当中，我常说他们应该是模范生了，所以从万民当中先选他们，让各个国家来看敬拜神的啊，那个方式怎么样，他们生活是怎么样。不过当然以色列这个模范生后来失败了，好，那最后的模范生是什么？那真教会，啊，但是使徒时代有一百一，这个主降生以后啊，这个是属在大概主后啊，大概啊30多年的时候，那个使徒时代的教会降生就开始了，啊，这个是算模范生嘛，啊，那到末世就是我们真教会了，啊，所以整个这个先知式的预言也告诉我们，神不是单单以色列的神啊，神是万民的神， 我们要了解这样的观念。好，而这个救恩呢，本来是临到什么以色列人，但是末后这救恩竟然临到外邦人。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内讲什么？以色列得救是小事，外邦人得救是大事。所以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外邦人，因为这个使徒时代犹太人拒绝救恩了，到一百年的时候教会就消失掉了，所以到1917年真就开始外邦人得救的时期了。这个很特别了。那外邦人呢，我们真就要传福音遍传世界，到最后呢以色列得救，剩下的以色列哦才得救。但他要得救的时候很辛苦了，因为千禧年就是圣灵降临一直在盖印了。一千年，这个一千年不是单这个真的一千年了，它是指一个长时间。但千年完了以后呢，撒旦出来了。各位要了解启示录的撒旦出来是指说他要开始发动世界大战。不要以为说那这个时间难道撒旦没有吗？不是，撒旦现在是已经在做工。但这里所谓的撒旦出来是被捆绑释放的时候，他是要发动大战争的。那时候那我们这些百姓啊，我们这个选民都要保守，但是呢以色列要经过大灾难啊，在大灾难当中剩下的后来才悔改了，而悔改的不多，就按照撒迦利亚书来讲就剩下三分之一得救了，所以也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在单单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死了600万，被那个希特勒杀600万，600万是很多啊。那其他的各个年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以赛亚书啊，你不要小看它。1到39章呢是在讲旧约，跟旧约有雷同的地方。40章到66章呢的预告新约，跟新约内容有点差不多完全吻合了。这个是很特别，所以读了以赛亚书全部以后，你就整个新旧约的那个神救赎的大计划大概都了解了。那再来我们读先知书，你把握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在讲的话只有两种类别。第一个是宣告性的，对当代的人做一些勉励的责备的这宣告性的信息，另外一个呢就是预告性的预言。所以你看他的先知书的内容，不是宣告就是预告，就这两种特性。另外呢，你们读先知书一定还要了解一点，预言的特性是什么呢？先知讲一件事情，可能预告未来，可能预告未来什么？可能呢比如说神就跟他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730年左右就跟他讲，你们不守神的话，最后要被亚述打到只剩一个城。第一章就讲到了，打到剩下一个城是在701年，但神说我要保留余种。所以这里讲的话后来应验了，那这个是当代应验的。但现在这里头还要讲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讲到西安的重建，就是圣城重建了。那圣城重建这个圣城被毁呢586年了，那西安重建在哪里？536年了。那西安的这个重建也不只是536年，他在讲什么？真正的重建在讲什么？真教会到最后是真教会要重建被高举。他一个预言可以跨好几个年代，这个是先知式的特色。假如说你没有掌握到这个，你有时候看不懂这个是不是随便解释？我们都有根据。为什么他要指说圣殿的重建是在真教会的？你新约的使徒他已经帮我们解释了，甚至主耶稣帮我们解释，他已经帮我们解释，所以我们是有根据，不是凭个人讲的。譬如说被掳归回，被掳归回是536年被掳归回这先知是一直在讲他们被掳归回。被掳归回是个影子是一个影子。真正被掳归回，他们被掳归回是什么？最后面以色列得救，这才是真正被掳归回。所以但以理问天上的神啊， 你不是说七十年到我们就归国吗？神没有正面给他回答这个问题，神跟他回答一个什么？七十个七啊！假如你们了解了七十个七的预言，你就知道最后那个七指什么？指着神教末后这个时候要发生了，然后最后以色列百姓要得救了，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先知的预言哈，就被掳归回。当然在536年主前呢，应验一次，但是这里啊，比如使徒时代，哎，他们归回了，以色列百姓信主了，但是真正最后的信主是在后面这一些了，所以保罗也这样解释哦，所以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的预言里头隐藏着神奥妙的那个救赎计划，所以我们慢慢来读它，然后你要了解它的预言的特性。是这样子的，你才能够读得懂，他在讲什么，那这个我们现在大概这个年代大概就知道。我先讲一下，这个是主耶稣这个以赛亚开始当先知，732年哈，亚兰国本来跟以色列国哈要来攻打犹大国，神跟犹大国讲，你要相信我，不久以后亚兰国要被灭，然后以色列被灭。当时一个亚哈斯王不相信，神哪里有可能会把这两个国家灭掉，这太强了嘛。神跟他讲，好，你不相信我告诉你，再给你一个兆头，以马内利，同你怀孕生子。同你怀孕生子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在我们现在哪里有说没有结婚的就可以生孩子，对不对？那意思是告诉他们说，你说不可能，我告诉你几年以后10年左右，亚兰国灭掉，再来以色列被灭掉，真后来应验。715年呢、是亚哈斯王这里是乌西亚王啊、我们圣经等一下会看到有几个王的名字，乌西亚王，然后约坦，然后最后是由那个亚哈斯王到这边统治。亚哈斯王是个很不好的王，这个他死掉以后呢，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在后来是西西家王开始当王，替他爸爸这个。亚哈斯王，那701年是犹大国被灭掉，剩下一个国家的时候一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神派天使一夜之间把亚述军杀死185000人，然后亚述军就败退而回这叫反败为胜。这个时间很重要，这个就是神很奇妙救了犹大国。687年是先知死掉了，被杀了。606年是巴比伦胜过亚述，这个当时的霸权就是在这个亚述的时在巴比伦开始。巴比伦开始呢，那就开始奴就是也攻打犹大了。犹大就但以理就在大概这个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总共被掳3次。到586年呢这个犹大国就亡国了亡国到536年才归国。70年嘛，从606到536 ,70年才归国。那这个主后100年使徒时代教会慢慢消失掉了，因为他们道理都变质了，洗礼挖水池洗礼了，这个文献里头都有资料记载，他们后来使徒时代教会开始挖水池洗礼的时候教会慢慢就变了那1917年这个等于是在圣灵就停降之后，1917年真教出现了，然后叫这个叫千禧年千禧年就是圣灵临到的时候那当然这个要再讲的话，就起初那个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这个一直出来到撒旦出来的时候是在哪里呢？那第五印也是第五号的时候了那最后这个撒旦出来之后不久就是到了第六印的时候，第六印那个就是最后了，第七印不是最后，第六印才是最后，第七印是在讲别的后面的事情七印打开的时候是讲到后面的一些预言那大概是这样，最后世界就结束，就新天新地了所以这个是先知书是涵盖着从主前到主后这个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们来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解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章 那第一章我们先看这个什么，看那个大纲。第一章在讲什么呢？要讲到当时的背景是犹大国的背景。当时的王，假如我们看到圣经哈，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乌西亚、耶坛、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莫士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提到以赛亚先知是在乌西亚、耶坛、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他当先知那么民间就是有弥迦当先知那我们看这个大纲在乌西亚王的年代犹大国是蛮强盛的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乌西亚原来是一个好王但是呢在这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环境底下呢，很可惜，人真的经不起考验环境好，相对信仰受考验，很多人信仰慢慢萎缩了就好像我们中国大陆来讲中国大陆在10年前经济困难的时候你去大陆参观访问你会听到很多人见证但是现在中国沿海的地方经济好了你就看到信仰受影响很多人忙着赚钱少来教会了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个反常的事情经济好信仰反而不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看为什么信仰不好呢我们看的大纲第一个是罪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忘恩背道那么罪的原因就是最早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犯罪呢因为忘恩就不认识神嘛忘恩以后就开始不认识神静音呢就是说我们在先知在讲的时候当代是怎么样他们就有很多轻慢神的举动出来西湖的奉献轻湖的崇拜虚假的祷告面对这些信仰危机神做了什么处理呢第一个对一般人要求要他们认罪悔改第二个对领导者的要求要他们悔改不然的话神要审判他们这个是这个是在当时当时这个我们这个第一章的情形第一章情形好我们来看那个第一节这个是先知在当时来做神的仆人那最主要是第一章到39章最主要的内容大部分呢讲审判那希望神希望众百姓在审判当中呢能够站得住脚那我们看第二节这里特别要天地来做见证人那么神要控告他的子民因为这些百姓竟然被养大以后悖逆神了那怎么悖逆神呢就是第三节所说的牛驴都会认识主人的槽认识主人以色列不认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这个是谈到忘恩忘恩是一个人信仰堕落败坏的开始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记起过去的教训主耶稣的时代呢有10个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但是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因此我们今天呢在信仰生活当中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说平常得到神的恩典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有机会就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下一代说我们主耶稣什么多少恩典在我们家里头大概我们是放在脑袋里头了很少记的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走了以后那个都忘掉了下一代忘掉了所以40世代才会看到你看过了几代而已他们都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从出埃及到进迦南都忘掉了所以他们就去拜偶像我看我们在真教会里头在台湾的真教会有很多以前对教会贡献很大的不到3代有的信仰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忘掉神的恩典下一代不知道神有什么恩典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好好平常 有什么神的恩典把它记下来啊，随时告诉孩子，甚至你能够投稿到圣灵月刊最好，那有但都不会漏掉的哈。我以前我父亲离世的时候哈，我就写了一个啊，就我父亲整个一生的信仰美好的那些把它写下来。那后来我的晚辈就问我说：“哎，家里怎么信主？”我就把那个见证给他们看了。我们以前是怎么信主的？啊，神的恩典多少？啊，我想这个是很好的。好，好，那看到第四节，啊，第四节这里神就责备他们不认识神，啊，他们这里用几个名那个词句来描写犯罪的国民，他们本来是什么？他们本来是神的子民，现在是犯罪的国民。第二个呢，称他们是担当罪孽的百姓。他们以前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百姓，现在是单单罪孽的啊！现在又称他们是邪恶的种类，以前被称作什么金尊的祭司啊，现在是邪恶的种类。接下来神又称他们，你们是败坏的儿女啊，以前是蒙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现在是败坏的儿女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再看后面一节，后面他离弃耶和华，藐视，然后深思后退，这几个字眼，各位想想看，刚开始离弃是什么？啊，不喜欢那聚会了，藐视、轻看神的圣洁了，啊，抽烟喝酒都没关系了，然后以他生疏，啊，干脆不来了，往后退步就是什么效法外邦，啊，那么跟外邦人没有两样的，也不会祷告，也不会读圣经了，啊，这个是忘恩，慢慢的是离开神了。但第一开始其实神很爱我们，第五节是讲神管教。但是一个人哈，假如他已经离去神了，他不肯思想为什么我今天会被管教，那么他永远回不过头啊，那这个就很糟糕。那在教会我们也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啊这个人的信仰败坏哈，会互相感染的。我们台湾话说我因我因呢，有因看因了，啊，哎呀，无啥祈祷，咱那一定爱祈祷，哦，有些人就是教会祷告风气少的时候，哎，那么大家习以为常，祷告有什么重要？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在外教会一个神学家写的，他说他在德国读书啊，现在在欧洲啊，德国的神学是最有名的，他们的研究这个学问很严谨呐，啊，背景资料什么原文他们都懂，但是他们道理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所以德国人呐，真正敬畏神的人不多。神学方面是很有水准，啊，你要拿到博士学位不那么容易，但是呢，灵命没有了，这有什么好处呢？啊，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啊要反思的。第六节呢，从脚掌到头顶啊，一直到他的全身啊，被打的那个是伤口是青肿，还有新的伤啊，没有收口的。这神真的爱百姓，一直管教一直管教，结果怎么样？弄到最后，犹大国都灭亡了。哎，这个是很惨的事情啊啊！所以说，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啊，一旦被魔鬼入侵哈，回不过头来，啊，像那个犹大被鬼进入以后，神给主耶稣给他洗脚，给他亲嘴都没有用，啊，这个就是被鬼进入心里，鬼入啊心就被迷了，啊，所以我们在主内哈，应该要弟兄姐妹互相提醒，啊，尤其我们教会有组织的话，小组每一个小组互相提醒，哪一个少了机会，赶快提醒他。鼓励他，哦，这个信徒的提醒很重要。第七节，这里就预告什么呢？你们有一天会怎么样？土地荒凉，城邑被烧，啊，那外邦人呢要侵吞了。这个应该是预告到主在这以后主前701年的事情了，啊，会落到这样很惨的地步，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啊！你看第八节说仅存锡安呐，啊，就耶路撒冷。好像葡萄园草盆都被怎么样呢？被围困了，啊，所以仅存的意思说神还保留了，啊，还等着神还人还在等， 你们要悔改，要悔改，啊、哦，好，那第九节呢？这里说，若不是万军的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哈、哦，余种就是剩余的百姓啊，哦、有的地方叫余民啊，剩余的啊这个选民，啊、哦，这个是新约里头常有的一个字眼啊，它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它这些余种是复兴的核心，就好像我们教会里面呢。今天我们要发展教会、哦、我们要怎么样把穿白衣嘛，就是衣服没有污秽的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在选小组长的时候就是找那个什么衣服没有污秽，没有去犯罪了，虽然不是说圣灵充满，至少你还没有去犯罪啊，把它带出来，然后教导他追求圣灵充满、哦、所以小组长必须具备这样的那个资格，说变成余种了，余种，所以教会里要先把余种找出来，然后来复兴教会。好，我们再看第十节啊，第十节这里就责备了，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所多玛已经毁灭了嘛哈，用这个所多玛来形容这些官长是信仰多么腐败。后面说你们这个俄摩拉的百姓，所多玛和俄摩拉同时被毁嘛哈，但是用俄摩拉来形容犹大国的百姓，哎，他们是多么的罪恶，多么的败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神还是希望他们要侧耳听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至少我们也可以算是余种了。我们现在喜欢啊，来追求道理的啊，那么是神所喜欢的啊，我们就不要随波逐流啊，但是也不可以太自意轻看别人啊，我们要更加谦卑啊，因为神能够接纳我们，感动我们，这个是很大的恩典。第十一节呢，这就直接指着他们。那个不好的行为就虚浮的奉献，说虚浮的奉献是什么呢？没有奉献最好的，轻轻猜猜的随便，把有缺陷的也献上去了、哦、把那些品性不好的也把它排圣功了，这个不行的。有的是讨好人、哦哎、那些本来不配做圣功他给他排了、啊、这个就虚浮的奉献、啊、有人做圣功没有准备心啊，也没有祷告啊，就来做圣功，这叫虚浮的奉献，不是献最好的了，有瑕疵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来了，不行啊。第十二节哈、啊，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讨这些啊？神真的需要我们那些奉献吗？神是万有的神，还需要这些吗？神只是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敬畏他啊。所以罪人的奉献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我们侍奉奉献动机很重要，只要你动机不纯、啊、我看、哦、那是白奉献的。十三节，你们不要再奉献这些公物了，我这是我所憎恶的，你们也不要开什么大会啊、哎、这个我是不能容忍的。有时候我们例行公事、哎、没有效果的圣功还在做，没有检讨，神喜欢吗？神不喜欢。所以我们有时候开什么特别的聚会、哦、要想想看事前有没有做好准备、哦、有些拜什么个人布道训练、啊哦、这个是特别聚会很好啊，可是呢该来的没有来，这什么意思呢？你这些年轻力壮的都不来，就老弱妇孺、哦、不是说他们不好、哦、他们也该来，但那些年轻女长都不来，啊，那些开个这 个人训练，这个布道训练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所以教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哈、啊？事前要做好准备，啊，不然的话，啊，神就很厌烦，说你不要做这些了，我讨厌了，我不要了，啊，那个十四节也是一样，啊，对于他们，每月的月初一啊，还有一些节期啊，啊，都来奉献。神不喜欢。再看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也遮掩不看了。有罪的祷告了，神不但不看，也不听。有些人说奇怪，我祷告什么都没有功效，哎，好像祷告没有用。不是，以赛亚书的59章那里讲说，我的神的手臂没有缩短了，神的耳朵没有重听了，啊，神不是听不到。 是什么？是我们的罪把我们跟神隔绝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之前先认罪悔改，先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我有什么不好啊，主啊，我不好你告诉我啊，我要认罪了啊。我们祷告之前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还不晓得我们有缺点呢，所以刚开始是要认罪悔改啊。好，那神责备他们这些之后呢，神当然要教导他怎么做，怎么离开罪恶啊。那么十六节这里就讲啊，十六节到十七节就告诉这些百姓，你们第一个是要认罪悔改啊，十六节。第十七节呢，是说你们要行善。行善是行什么善呢？啊，各位要了解哈，我们不要说啊，我们要学慈济，哎，什么有大爱？各位，慈济的大爱是不是真的善行呢？假如是的话，它只是物质上、肉体上给人好处，它没有给人灵性的一个改变啊。你给他肉体上好处，他富有了以后还是会变坏啊，那个不是真大爱。所以这里说行善是说你要来帮助人，让他不但得到你的帮助，还懂得啊，这是神的恩典，我要来敬畏神，这个才是真的行善啊。所以我们行善的时候不要忘记要主要目的引导他认识神。所以你看我们大同教会以前在那个什么浩然养老院啊，进去那边给老人布道，外交也去啊，那外交去的时候都会发红包给他们啊。那我们教会说不行，假如这样的话，你变成让这些老人有错误的观念，来听教会的道理可以拿红包啊，那他的目的就不在听福音了，是在拿红包。我们大同教会那时候就说啊，我们准备一点点心，给这些老人，不要让他们太重视物质金钱。我们只是表示关怀，重点要告诉他们得救的道理很重要，要这样子才对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行善，这里所讲行善是让他们灵性得到帮助啊。那十八节以后，你悔改以后还要什么呢？要有信心哦。神跟他讲，你来跟我辩论，你们虽然罪像朱红，要变成雪白圣洁。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你们若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洗净你一切不义。在耶利米一章九节，洗净你一切不义这什么意思？做完全人，好像那个神跟亚伯兰讲，你要做完全人，因为我是全能的神神要求我们做完全人，不是说没有条件，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可以做你依靠，所以你可以做完全人。亚伯兰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他有神依靠。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靠自己没办法做完全人，但是你靠主，你可以追求什么零缺点的生活，零缺点啊，这个是应该我们有的信心。所以十八节这里是神说你要有信心啊，你认罪以后我会帮助你的。所以十九节说，你若甘心听从，你顺服，顺服是选民最重要的美德了。你看那个挪亚那个时代，那么多的百姓，几个人得救？八个人。神不慈爱吗？为什么只救他们八个？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们顺服真理而行了。所以八个人得救，这是神很公平的。所以有人就问，真教会人数那么少，难道是唯一得救了吗？唯一得救不得救你们就看嘛。谁顺服真理？顺服真理的当然是得救嘛，你不要看人数的多少啊，对不对？一大堆人你不顺服真理，你说他要得救，这怎么可能都道理都传错了，不愿意悔改，怎么能够得救呢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个重点。所以他这是十七节十九节说，你们都甘心听从，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福气。我们再看第二十节若不听从那当然就被吞灭了再看二十一节以后，就对领导者来讲了以这个中心的城市指锡安城耶路撒冷为什么变成妓女呢？就是心偏离的神 一个做妻子的偏离的丈夫就是变成妓女了、哦、所以他说从前你们是有公平有公义的，现在有凶手居住了，意思说你偏离真道以后呢，重负欺贫了、啊、然后呢没有用道理来引导大家，竟然造成纷争结党、啊、用这个暴力呢就是用言语的暴力、啊、那这个最可怕。那二十二节就说你们银子变为渣子了，就信仰不纯了。我们今天呢真教会要坚守这个真理啊。啊，有人在讲啊，什么受什么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说谎言，这个跟外教就有点一样了。他说受圣灵充满就不一定说谎言也能够圣灵充满、啊、他最主要是搞错了。因为旧约齁、哦、时代，你看那个主耶稣还没完成救恩的时候，那个你叫读新约圣经齁、哦、那个撒迦利亚齁、哦、那个施洗约的爸爸齁、哦、那里描述他圣灵充满。那个时候旧约的灵跟新约的灵不太一样，对不对？旧约的灵叫做工作的灵，也叫奴仆的灵。新约的灵是什么？儿子的灵啊，内住的灵，不一样。工作的灵是说神感动你就去工作了，工作完了这个灵就不存在里面了，那叫工作的灵了。新约不是，新约的灵是圣灵永远内住，也叫做儿子的灵、哦、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啊，读圣经不求圣洁的时候就会误会，哎，撒迦利亚也圣灵充满，他有没有说谎言？没有啊。所以就说你看没有说谎言也会被圣灵充满，弄错了，对不对？因为那个真正圣灵降临在什么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哦、所以大家、啊、这个也要弄清楚。所以这个你到底一篇啊，像外交到底一篇，糟糕了、哦、就离了四万八千里了。啊，二十三节呢，这就说你的官长居心悖逆啊，啊，这些官长，就今天来讲呢，是教会的长职、负责人、传道啊，啊，那么竟然以道节作伴，意思说偏离本分，啊，偏离本分，所以我们今天要想想，我们有没有没有尽到本分呢、啊？欺负孤儿寡妇，假如我们不孝敬父母。啊，不忠于妻子，这都是不守本分，是欺压弱者、啊、这是不可以的。那二十四节呢，这里就谈到神说我要啊向我的敌人报仇。这敌人指谁啊？就是这些不忠心的这官长，犹大国的这些官长啊，说神的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在这个彼得前书还有那个以西结书都讲审判从长老开始嘛，是从领导者神的家先开始。二十五节呢，这里说我要还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神的管教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毁灭一个人，其实神原来的管教是要救一个人，让他悔改。所以拆毁是什么？为了重建，要把他的罪彻底的除掉，然后呢让他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二十六节，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审判官就要像起初一样，你的谋士像以前一样了、哦、意思说你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公平公义了、哦、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教会长职负责人传道素质的提升呢、啊，能够真正像圣经里头所说的是一个公义的是一个 忠心的这些仆人，这样的教会才是个荣耀的教会。弟兄姐妹呢也会感受到这个教会啊真的是神同在的教会。二十七节啊，那这里就提到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之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不管哪一个先知书你注意哦，一定会有这两个字眼出现齁、哦、什么叫公平，什么叫公义，这两个字先了解。公平是什么意思呢？公平就是说是非清楚了、哦、好像审判官在审判的时候公平嘛、哦、是非弄清楚，这叫公平、哦、所以你看我们在宣道上你不要偏待任何人啊，对不对？你不要说我只传给穷人不传给有钱人，这个是不公平的、哦、公平就是保持公正的原则，不轻看任何人。那公义就不一样了、哦， 你说法官很公平，你不能讲法官很公义、啊、公义是什么？公义是跟恩典呢、啊、一体两面结合在一起。公义是以神的救恩为基本条件。公义是什么？公义它是说，你若不悔改，神就审判你，刑罚你。你若悔改，神不但赦免了、啊、还什么把恩典加给你，让你再成长了、啊、这叫公义了。社会的审判官有没有？有没有办法这样？诶，他有时候特赦啊，你这个人我给你特赦了。特赦以后，这些犯人还是去犯罪啊。是不是我们有些哦，说来哪些人就是假释让他出去了，结果他又去犯罪了。那这个不是公义了。公义是什么？神在给他恩典，让他成长，离开罪恶，这叫公义。哦、所以你只要读先知书的时候，要知道公平公义差别在这个地方。好，那28节、哦、就谈到那些不悔改的，说神一定要让他灭亡的。哦、那29节呢，因为什么？他们喜爱橡树还有园子。橡树园子是什么呢？代表他们把那个好像神木、哦、神木当作神拜。他们认为那里有神，这个就是说把物质的这些东西啊，把它变成神了，就超过了敬，就喜爱它超过了喜爱神，这个就是很危险的。那这些人呢，有这种拜偶像举动的，不管是崇拜偶像或是个人崇拜，他的最后30节是他的生命枯萎了，那31节他的前世呢也不久就消失掉了。就是说比如说有那个巴比伦啊、亚述啊，到最后他的权势一夜之间没有了，这个我们要小心哈。像新纪元运动有些什么大师啊，哦，他有特异功能的，他先迷惑人，但是神一把他这个特异功能拿掉，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不要被迷惑。好，那这个是第一章里头谈到怎么样面对信仰危机，然后先知讲了这些以后呢，进一步讲什么？好，就看那个第二章哈、哦。那第二章开始，神当然要给他一个了解到这个神国是怎么美好，不是像当时这样肮肮脏脏的哈、哦。哎呀，敬拜也不像敬拜，一个教会不像一个教会，哦，是充满着黑暗，没有光明啊。但神要告诉他们，神的教会、神的国是怎么样的国哈，要让他们知道。好，所以先知得到意象了。我们看第二章的大纲，1-4节这里讲到理想的国度，啊，神的国度，理想的国度是啊，神国建立，万民归顺，同心同行，国中太平。啊，然后先知看到这个意象以后呢，回过头来啊，就进到现实的当时的环境了，就告诉百姓。你们不要引起神的愤怒啊！啊、哦，那第三段说，世上的国度到最后是什么？被震动、被拆毁的啊、哦！这个先知告诉他们，神的国是不震动的，但是呢，你们就依靠这个世上的国度啊，都是会震动、会毁灭的，但是不值得依靠的。所以第一节这里就提到，先知他得到默示的，得到默示就是得到意象啊、哦。好，那再看第二节。这里提到说末后的日子，各位要注意到这个字眼，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主在临的日子了，主在临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呢是坚立的，是超乎诸山。好，从超乎诸山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山是，当然是指锡安山，但是呢它意表什么？因为锡安山不是世界最高的，没有超乎诸山的，所以他在讲什么？讲神的教会，神的国超过世上的国度，超过世上的团体、哦、他最主要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他这里讲到神的国度，就也讲末后的真教会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是坚立的，神的话不改变，神的应许不改变，所以你今天守安息日，奉献十分之一，会不会得到神的福气？绝对会的，绝对会的，因为神的应许不改变，坚立的、哦、你今天照神的话做，你一定得到福气的。第二个超越的，我们什么超越？生命超越。今天哪一个宗教团体可以让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呢？ 你看哪一个宗教？没有，只有真教会，神的宝血、圣灵的见证，洗净我们的罪，只有真教才有。你其他教派也没有，因为他洗礼不对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超越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会变得更好，啊，品德呢，啊，我们刚刚讲过要追求不犯罪的生活，价值观呢，假如你真正认识道理了，你会什么？看淡了世上的荣华富贵，你看什么？耶稣为至宝，这是一个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现在渐渐模糊了，模糊变成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在招生神学生呢，其实有很多人才不敢去报神学院，哦，大概有哪些理由？第一个是什么？传道常常不在家，啊，传道的这个生活费不是很高，啊，等等这些，啊，其实你要知道，西方社会把传道只看第一位，比如说那个谢宏进传道了，还有一些传道哈。我们台总都送给他们，比如一个送给加拿大，最近一个要送给澳洲，以前送了好几个到美国，他们是办签那个什么居留权的时候，那个顺位是第一位啊，神职人员哈，他们西方的政府都是把他摆第一位，很快就把他签过了，像最近那个李伟生从他去澳洲，很快就拿到签证，啊，全家人都会去了，啊，所以一般其实过去这个西方国家对于这个神职人员看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要把神的话带给百姓嘛，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为什么现在各个学校有生命教育？这个是从哪里的？从英国来的。英国他们政府看到啊，社会败坏了，那应该把宗教引进学校，但是他们领导者也不知道，不是每个宗教都一样的，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每个宗教都进去校园。台湾也是有样学样，每个宗教都进到校园了，哦，因为他们知道宗教力量很大的，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真教会这个道理啊，真的是让我们明白啊，这个是非常超越的。再来要高级什么？高级西安嘛，西安就真教会。所以今天呢，你传耶稣还不够，你不要只是跟他说啊来信耶稣。所以有时候跟我们一些同工传到同工提醒，布道会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讲啊耶稣很好，哦信耶稣多么好，你还要跟布道会的道理里要加上一点。这真教会的道理好，跟其他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要讲清楚。再来，真教会道理的好，跟人的得救有关系。你布道的时候不要单单只讲耶稣很好，你还要讲，你没有进到真教会就得不到好处了，哦，所以这个是高举，要高举。那第二节这里又提到，哦，万民都流归这个山，哦，有一天呢，恩门大开，哦，归信者势如众水啊。在撒迦利亚是说将来，哦，有十个人要拉住一个信耶稣的衣襟，那你是写犹太人的，哦，其实那就是指着我们信耶稣的十个人拉住我们一个衣襟，哎呀我要跟你去教会啊。有一天你再看会有这个情形出来，那时候教会要大大发展。第三节，哦，必有许多国的民的 来说，来吧登耶和华的山。许多国不是一个国，哦，许多国，将来我们叫中台湾国际化的时候，哦，可能以后黑人白人什么人都会来台湾的话，哎，那我们也很可能说，哎，我们一起去教会吧，不分彼此了。现在在外国就会这样，像在那个达拉斯哈，那里有白人有黑人有韩国人有华人一起相邀去教会，大家好像一家人。好，再看这个教会呢要怎么样，要我们也要行他的路。第三节，他的主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要行他的路，说这个是什么呢？要回归圣经了。今天我们教会有什么回归圣经没有？当然有，那得救的道理我们都回归圣经了。现在什么没有回归圣经？ 我们的长子的侍奉还没回归，还没真正完全回归圣经。我们的长子哈，教会还没真正托付他们的真正的职责是什么？那再加上训练还不够，那传道也没有托付明确的职责了。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会要像一家，我们都了解这个观念，但是呢，这一点我们很多教会还没有做到。要做到，我们教会就不是像这样。啊，我们一定会非常的火热的一个教会。好，再来呢，这第三节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信悔一定出于西安，真理一定从神的教会出来，真理不会从其他地方出来。你只要从外教会想要找真理哈，你会找不到。所以你只要读那个祈祷本圣经啊，祈祷本圣经你们知道吗？哈，下面都有一些注解，你要小心。那个是各个教派的那个牧师啊去注解的，那注解到那个重要关键的那个得救道理的时候，你看不到真理了，他一定照他们的观念来注解。所以祈祷本圣经可能背景资料很不错可以用，你只要牵涉到那个得救道理就要小心了。好，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真理是从真教会出来的，因为这个是神的灵打开人的心，真理的圣灵让人明白真理，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了解。第四节以后谈到呢国中太平，那国中太平这里说这个国不起到攻击那个国，神在当中断定是非，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个时候教会啊，可能会因为意见不一样会有一点冲突，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尊主为大的话，我想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冲突。开会的时候，你可能你认为说，我的意见合乎真理，我的意见很好，但是没有人接纳，没有人赞成我，你也不要泄气。你想，假如说你认为说这个是合乎真理的时候还没到，等待神的时候。也不要去批评别人说你怎么支持他不用讲这些，这等候神的时机。因为什么？神在我们国中断定是非嘛。你只要真的相信神在我们国中在教会断定是非，你就尊重神，不要再批评那些跟你意见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国家呢，这个神的国不会拿刀互相攻击的，这个刀变成什么？工作的刀，镰刀了，在工作的，不是互相残杀的。所以你看使徒时代哈，尽管那个罗马政府来逼迫教会，你看使徒有哪一个人说带大家去跟政府对抗？没有，我们是用爱来胜过种种的那个战争呢。所以教会啊，应该是用爱来建设。一个属灵的教会。好，那第五这个一到四节就是一个理想将来会实现的一个国度，就真教会。这个是指末后的真教会。先知既然了解这些意象以后，他就很急着就告诉他的同胞雅各家，来吧，我们赶快走在光明中，你在走在光明中，你才能够看到我刚刚看到这个美好的意象啊。那我们再看第六节，这就告诉他们第六节这里提到呢，说要他们离弃的这个东方的风俗还有那些关照的以外人击掌的，这是说你们不要学习那些外邦人交鬼的行为啊，你们不要效法外邦人那些的东方的风俗啊，好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为了拼事业啊，就跟外邦人一样，酒色财气都有了。外邦的风俗我们不要啊，你看我们很多教会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不抽烟不喝酒的，一样成功。第七节啊，说你们国中满了金银啊，马兵车辆无数，但是不要以这个作为依靠啊。不要以这个作为夸口，我们要追求什么？灵性富足啊，不要单单只追求物质上的富足。 八节九节是就是说，你们所拜的偶像啊，到最后 啊不能救你们了啊。所以八节九节这在提醒他们，不要以世上的好处作为偶像啊。那这个是你们有一天呢，你们就不能够得到饶恕。那在第十节到十一节，这里就提到哈，当神一发怒的时候啊，不得了了。有人逃到洞里头，要去躲避天灾人祸啊，没办法躲。当神一发怒的时候，谁能够逃呢？啊，几个月前那个丹麦火山爆发，你看一爆发，你看航空业啊，几百次的班机都不能飞啊，谁料想得到？一个火山爆发，弄得这个航空公司啊，灰人那个土斗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难让人可以了解。今天这个世界啊，天灾人祸很多啊。假如说这个天灾人祸啊一到的话，这个人很难逃脱的。所以十一节说到那日，各位在很多的先知书里头，你注意到这个到那日在讲什么？这个是一个末世性的用词啊，通常是指着末世来讲啊。当然了，你要有时候要看上下文，到那日是指末了呢，还是指当时不久要发生的事情？那这里到那日啊，是讲的末了啊的事情啊。当然也有讲到在这个国家不听话的时候啊，神也会管教，所以他可以说是多重的应验。那从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些高傲的人呢、啊，你不要以为金银财宝、名利啊等等啊很重要，其实这些丧失了，你的生命没有丧失，但是呢，你信心丧失了，你就丧失了你一切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世上的好处来作为夸口。那十二节呢，这里就讲到神降华的日子，神会降华是在什么时候呢？罪恶满了。罪恶还没满的时候，神还手下留情；等到罪恶满，不能再原谅的时候，灾难就临到了。好，那你看十二节对谈到"临到"这个字眼哈，"临到"是有反对、攻击的意思，所以从十二节一直到这个十六节都有"临到"这两个字，啊，就神要攻击这些骄傲的，啊，是三十四，神要攻击那个高大的香柏树、橡树啊，高山峻岭。这是指什么呢？这个橡树啊，这代表一个政权，坚固的政权。高山峻岭也是代表坚固的政权。像是世上的强权啊，常常都是被魔鬼摆布，然后欺压少数人。像这些人呢，那国家呢，神要攻击他们。啊，十五节又临到高台坚固墙，坚固的城墙。这个是说有很多的自私，用各种权势保护既得的利益。那么神呢？也不会饶恕他们。十六节也要攻击那些他施的船只啊，就是贸易大国啊，他们以要商业来征服各国，神也不宽容。所以十七十八节就是说，神在那日啊要得到尊崇，那偶像前来毁灭啊，这个是告诉我们，不懂得信靠神的，那当然他们这个恶行啊很多。那敬畏神的就得到神的保护了。所以你可以注意看，没有神的那些宗教道德都是比较低落的。比如说那些偶像崇拜通常是道德低落。那一样基督教来讲，你注意看，我们一样信耶稣，但是没有真理的教派道德水准就降低了，对不对？我常常看到外教会的那些刊物常常在讲做什么见证呢？做外遇淫乱了，后来悔改了，回来了。他们淫乱可以悔改，可以再回到教会啊。他们都好像写小说，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啊。所以现在有一些其他教派，就其他宗教批评基督教，他说基督教是最堕落的宗教。为什么？因为西方的那些败坏的风俗啊，性的开放啊，吸毒什么， 都西方国家引进来的嘛。西方国家是什么？都是信耶稣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其他宗教都批评基督教是最败坏的宗教，啊，因为他们道德尺度降低了嘛。所以今天各个教派就是有这样的现象，甚至于你有时看到牧师或是什么神职人员抽烟喝酒，你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他们教会本来容许的，啊，但是我们教会不容许，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啊，真正的信仰的道德标准就比较高，没有神的信仰，道德就堕落败坏。啊，十九节以后哈，就提到了啊，这个啊，整个大地啊震动了。你们注意看那个启示录哈，那个当大战这个最后第六印呢，啊，或是第五号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地大震动，那个就很惨了。那等于就是世界最后要毁灭的时候，地大震动。啊，注意看这个字眼，啊，那这里描述的也是一样，啊，那个时候拜偶像的都很羞愧，啊，偶像不能救他们了。二十二节的一个结束是什么？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的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的事上算得什么呢？啊，所以不要依靠世人。你看我们教会啊，尽管我们教会以前呢，有些有学问的。有钱的奉献很多的，啊，哦，哎，有一天他们还是会离世啊。那我们有没有担心说啊？你看有钱人离世了以后，奉献会少？不会少的，啊，所以有钱人离世，神还是会从各方面啊兴起一些爱心人来奉献，不会减少，啊，哦，所以这里是啊，不要因为说啊，我们教会缺少什么人了，好像教会就不能发展，不会，啊，哦，因为这个是神的教会，啊，所以我们是要依靠。神啊，要了解人呢，啊，不过是鼻孔一个气息，气息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现在活着是一口气在活的，这口气没有，我们都是变成一个啊没有生命的人了啊。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啊神他是多么爱他的百姓啊。所以虽然一方面警告，一方面也把神国的那个真实面告诉大家，啊，一个败坏的一个国度，一个败坏的教会，那不是真的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非常荣耀的，啊，好，我们现在休息，同心默祷。阿们。